山美，水美，歌美，人美，梦中天堂就在大理，没有理由再等待，只有心情要出发。大理有条洋人街，微山小吃一条街，简称沙溪四灯街。接下来就赏风花雪月，接下来就住下来，住下来就静下来。快乐游四方，爱在大理好地方。
听众朋友您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2 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理好地方，我是小林。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当然了，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88979902和88879902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理旅游呢，一向呢都是很多朋友或者说很多外地朋友心目当中的一个旅游胜地。另外呢，在大理住在什么地方呢，也是大家心里边所担心或者说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另外呢，还有啊，很多的一些朋友呢，本地的朋友，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来了，在本地呢，我们应该入住怎么样的客栈或者是民宿呢？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小林也会和我们的嘉宾老贺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咱们大理的客栈和民宿，或者说咱们也可以一块儿来说一说咱们大理的住宿的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和老贺一块来聊一聊最近如果说来到大理的话要住什么样的客栈或者是民宿比较合适。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们大理的客栈其实我觉得代表了大理全国整个客栈和民宿的一个最完整的一个状态。我们曾经在一个就是全国的一个客栈民宿的一个圆桌会议上曾经有一次提到过，我们曾经很多业内的人士都会说大理的客栈是一个大理现象级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全国会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大理的客栈是我们有全国最各种高端的客栈的一个集群，我们也有最平民化的这种客栈的一个展示啊。同时我们客栈来讲的话也有最具个性化和最具艺术感，还包括最具民族和个性的。其实在大理，我觉得对大理的客栈和民宿最佳的一个状态就是应该是整个中国民宿客栈的博物馆。大理整个都是，而不是谁家是
啊。因为在大理呢，很多人都说，哎呀，大理的客栈或者说民宿，哎，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挑，因为挑花眼了，什么样类型的都有。比如说这个便宜一些的，或者说贵一些的。其实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要么就是这个它的布草会更好一些，要么就是服务好一些。其实以前呢，我们
好一些，
哎，对，以前呢，我们和一个朋友呢打过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去吃火锅。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去吃某一家，然后他就有朋友说，哎，那一家虽然说他们家就是店面不太大，但是味道特别好。也有人说，哦，那家店面特别大，服务特别好，但是卖的只是服务而已。
哎，对，东西可能就很普通。
对，但是呢，民宿和客栈，我觉得它跟火锅还不一样。
对，虽然它仅仅只是提供一个住的一个服务，是它的一个标配，就是肯定是以住宿为标准的，但是它又有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客栈跟民宿它传承了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人都在说的是客栈和民宿到底是在整个行业里面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会让大家觉得更舒服一些。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啊。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其实它是在非标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有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从外行来讲，看到每个客栈的特色和个性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可能当我们在这个行业从事的更久，我们在进行一些不同的观察的时候来讲，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客栈其实能够给提供给大家的其实 在它的非标准之外来讲，它是有很多标准化的。
嗯，
可能那个中国酒的饭店行业协会曾经提出过，就是说将客栈、民宿、农家乐、都市农庄，还有城市公寓，他们整体把它都确定为一个新的一个标准，叫做中国非标住宿行业。
反正就是
我们是属于长得不标准的。
其实呢，他们说的这个标准呢，可能就是以国标为准，就是这个国标的酒店啊，就是星级酒店啊，平星的、两星的、三星的、四星的、五星的。
对，
其实呢，可能
尺子在那里放。
哎，对对对、就是说你必须有多少间客房，然后每个客房它的标配是什么，然后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设施，服务员有多少，然后呢，它的这个床品啊，就是布草啊等等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然后你的餐厅啊等等要跟得上。但是呢，前两天我们也在聊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们大理的这些客栈啊、民宿啊，还有就是小酒店哈、小型的这些酒店，是否应该要这个配备它的早餐部？有很多朋友说，其实来我们店住店的客人，其实他并不一定就是愿意来吃我们的这个早餐，因为他们享受的是那种很慵懒的生活，就是来这边呢，其实我就是放松一下自己，然后度度假，然后差不多了就是睡个自然醒，然后出去走一走。他并不是说那种就是来的几乎都是团队的，而且他几乎都是散客，就是我们俗称的
自由客。对对对，其实可能大理很多客栈可能他的早餐是比较就是有些是提供的，有很多也是不提供的。
嗯，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但是有一些很知名的一些我们的这种度假型的酒店，实际上来讲的话，他们提供的那个早餐的服务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可能就是包括可能我们今天来的嘉宾是来个就是海东这边的，他们家的早餐其实、也是属于应该是非常个性，客人也是非常愿意去体验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个性的让你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感觉。
嗯，那么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他就是来自于大理白马酒店的大奎。大奎你好。
你好，
大奎，先介绍一下我们白马酒店的位置吧，因为可能很多人应该华尔海的时候会见着过。
嗯。
好的，我们酒店呢位于海东镇，这罗前半岛景区天境阁前行999米。
嗯，并不是特别远哈。
嗯，对，我们那边呢就是可能对于外界也包括很多客户呢，感觉就有点前不沾村后不着店，因为我们那块呢是一个度假型的酒店。那度假型酒店呢，在刚才两位呢已经谈到了，就是包括一些用餐啊，也包括一些客房硬件这些。因为我们这个店呢，就说他是老板是一个北京的，从北京到了大理呢，也是爱上大理，真正感受一个大理情怀的。实际我们这个店呢有一个前身，他的第一个店呢是在龙卡码头这边，老板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室，做了两个房，最后边呢又有了海东这块地方，所以才把这个店呢，把人生当中梦想，把第二次把它释放出来。
嗯，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就是更走进自己理想当中的那样的一个设计哈。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所以
白马其实我觉得是特别怎么说，特就是
怎么个特别法。
我当时我觉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白马我们是在一个山坳里，然后来讲是属于周围应该至少是1公里范围内唯一的一个建筑物。就是沿着整个海面的周围来讲都是他们是一个废旧的矿场改建的是吧？
原来呢是一个采石场，我们大理市区这边所需要的石材呢都需要划船到那边进行采石。
所以说他在一个山洼里，我当时说啊，怎么会在一个废弃的一个感觉跟一个矿坑一样的一个感觉里面，说有一个非常非常感觉特别那个地中海风格，应该是，
嗯，
是的，是的，嗯，所以呢，从硬件这一块配置当中呢，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老板在这方面的时候呢，他也考虑到了一些，所以配置的一些恒温的游泳池、SPA 间，也包括很大的啤酒花园，为大家可以提供的像自助烧烤、烤羊腿，以及就是一个铁板烧，这些都是配备比较到位的。
嗯，我第一次路过白马的时候，那时候是就是带着家人然后去环海游、嗯、那个时候不是特别流行在海边就是有那种小茶座
啊、
然后吃个烧烤喝个啤酒什么的那种，然后就路过白马，我就发现哇、哦、白马这块好可惜哦，我说哦，如果说这一块也能够就是对，做小派对，或者说就是有路过的朋友可以进去点杯果汁啊什么的，一定生意特别好，因为那块它不是特别晒，然后呢隔着公路对面就是海，就那种感觉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当时我就说哦，这一块如果说
我是你的就好了、
是我的就好
了是的是的，不过
其实很多人还是很喜欢他们那个就可能我觉得有些人是可能没明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白马其实它的门其实是开放的，
是
其实它是很欢迎很多人进去，
我不敢进去，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哈，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更多的我就觉得有点像类似
私密的一个
酒吧，对，类似于像影漫那种，就是啊你不是我的客人，我门是关着的，就是别人就
大铁门
啊，对，大铁门关着的，就是我是客人的话我就
没有，影漫的老板说他今天会收听我们节目的、
哎、啊没关系其实我更喜欢这种就是说啊特别隐私，我来这边度假就是进了门之后就是客人，然后就只有我在里边。以前我更希望就是去到的地方，就去到的客栈，就是那种里面只有一个或者说两个房间，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必须预定，然后特别独立，然后里面的只需要一个服务员就 OK 了。甚至说我不需要他的时候，你来都不用来，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了，其实可以去租一栋别墅的。
对对对，其实靠白马好像应该这个方面做的，就是它是属于完全那种 open 的这种感觉。
嗯。
但是我觉得白马有一个，就是可能我有时候开车路过，我就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说。看着挺好，结果当决定停下来的时候来讲，一脚油门已经过了，然后再回过头来再找，是因为我们那个正好它是一个非常恰巧的一个山凹的地方，所以就是可能绝大多数人环洱海的话，它是属于必经之路。
以前我就觉得白马这个地段特别的好，因为很早很早以前在白马还没有的时候，就是那块地就。当时就是在白马起来之前，他那块地是空了很长时间，然后呢有一个框架，就是房子是盖好了，但是一直没有去装修。我当时就想，哇，这个房间，这幢楼哈，我说，哎呀，真的是挺可惜的，谁赶快来把它租走吧。我说，如果说把它装修起来，装修的特别漂亮，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酒店。后来呢，等一年之后，我路过那里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白马在装修了。
是的是的，刚才主持人以及何总刚才说的几个事，就是感觉想再停留多看他一眼的时候，不好意思，可能后边师傅正在按喇叭呢，
因为他刚好是个转弯。
对，这个事情当中呢，实际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规划，计划呢把我们那个弯呢打造为一个整个观景区，另外呢旁边也会把它做成一个大的停车场，那样就可以避免了可能来不及再看的时候，后边师傅已经在按机箱喇叭催我走了。
是是是，
所以呢这方面当中呢，可能的话希望大家给点时间，我们尽快呢会把它
解决了
各位。
白马挺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就是住客栈啊或者说民宿，我们最开始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停车怎么停。白马挺好的，我看就是白马有自己的这个停车场，其实呢因为房间并不是特别的多，不算少，但是也不多，那么足够客人来停车了，我觉得这一点是挺好的。因为现在你说我们出门吧，远一些的地方我们其实不愿意去租车，我们更愿意自驾游。自驾游的时候考虑什么呢，就是我车停哪儿。
对，可能整个环洱海下来，那个可能大可应该了解，就是其实在一线海景中间有独立停车位的其实应该是屈指可数的。
不算特别多。
是的是的，根据我们现在目前华停车位就是单独独立出来的停车位呢，应该达到15个以上。
嗯，
那还有一部分呢，它不是只是存在说我没有画了停车线，但是的话它也可以作为停车。是这样的。
对对，
那最多可以停多少辆？
正常情况下属于我们白马区域范围内的那正常停车呢，能够达到20辆以上。
20辆其实也足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白马有多少个房？
白马的房间只有19个。
对啊，那其实一个房间一辆车也足够了，还有一辆就是大奎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白马那个，其实我觉得今年开始就是包括大孔，我们很早就认识，
是的，
他当时在另外一个就是酒店，然后 就是你知道他们其实给我介绍说大奎在这边做店长的时候，然后来讲的话就是他们先没有说别的东西，他们就直接说在我们整个云南省内，或者说在我们整个大理州内，说接待高端领导高端政界的大咖们，就说是在所有的配套服务方面做得最好的话，就除了大奎他们这个团队其他人做不到。
哦，其实呢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有的时候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其实还是一套一套的。
哎，对的。就是那天他们说，就说是至少咱们国家这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一级的大奎他们至少是真正服务过的，至少是见过的，并且是配套过的，所以他们知道
有点类似于像阿布了嘛，就是他是专业的这个酒店的。
对
于民宿来说呢，就是大奎他们呢又算是民宿里边就是接待规格就是比较高的，然后呢还能够做得到的。
对，所以好像上次我们那个大领导来的时候都是到大奎他们那儿去坐下喝了杯茶。
是的，
整个午餐是在那边作为我们一个民宿的代表在。
对，
其实可能一般，其实可能中央一级的领导到大理的话，其实应该是第一次踏入我们中小民宿的这种的地方去做一个茶歇，或者说休息一下去观景的，其实非常少。
其实呢我觉得呢，就是无论咱们接待的是什么人，就无论是领导也好，或者说这个外地来大理的很想去找一个地方就是度假的朋友来说，其实我们对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在就是酒店专业的这个培养啊，或者说素养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更显得专业一些了。
对，规范很多啊。
OK， 那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白马哈。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白马的这种装修风格，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应该是叫什么呢？
藤椅是吧？
藤椅做的那种就是会摇来摇去
的
那种
是吧？
藤
编家具
啊，我觉得可舒服了，就是坐在上面，然后几个人聊聊天，喝喝茶，还可以一晃一晃的。
好像待会你们家的那个，我觉得藤编的制品的话，应该是属于特别多。公共空间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像类似于那种就是各种其实适合拍照休息的这种的藤编的话，应该是。应该是整个酒店里面应该是最你们家多。
对，我们选
到处都是。
这个呢，
它公共空间超级大啊。
从形到质，相对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还是比较考究。这个品牌呢，有点小贵啊，这个是。
对，
有点小贵。这个
大奎说的贵就是真贵
啊。
对，因为这个呢，厂家呢对我们的承诺呢是八年可以长时间放户外，八年之内的话。不会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
哦，
所以呢，刚才一说到价格还是小贵了一点。
对，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客栈啊、民宿啊，或者说小型酒店，其实老板最担心的，首先一个呢就是投入的资金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使用年限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有朋友就是经常跟我聊天，就是特别纠结，就是说我的这个床上用品的这个布草，我是用好的还是差的？其实我去经过一次调查哈。我还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我曾经去看过就是他们去选的这个面料，就是我们说的铺盖行李哈，上面的这个面料就是好一点的和差一点的，每一米上面的价格悬殊其实就是3到5块。那么就类似于像这样，其实一套一整套的话，我们它的造价呢就其实多出来的这个钱呢也就是不会超过80块钱，就是好的和差的。然后呢就是最高级的那种和最差的那种的差别哈，一整套
几百块钱
没有几百块，100块钱以内。其实我发现就是100块钱以内，因为它的每一米你用每一米去算嘛，其实到最后我就发现其实他们说的是其实我就愿意用好的，我就愿意让大家一进来就看见我白白的床白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就特别好，就是摸上去感觉就质感特别好。他也挺愿意的。然后刚才这个大奎说的就是门口的这一块八年之内放户外没有问题。
是的，
我觉得这个就挺省心了。如果说我是客栈老板的话，我买回来就是每一个就是我们以一单个的那种就是藤编的那种来算，我们以5000块钱来计算，就是好的差的是5000块，好的是10000块钱。那么差的如果说我一年就坏了，或者说2年就坏了，而且呢没得赔。那其实我的这个投入我又再换，那么就是说在八年之内我就换了4次， 而这个八年之内我不用换了，我一次投入。其实我觉得对于像我这种比较怕麻烦的人，我还是更愿意去买那种好一些的，始终我的客人坐进来他自己也觉得舒服呀。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对这个品质上的追求，每一个可能、就是做客栈或做经营的人，他其实对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
不一样。
有一些他会觉得说，
我要短线投资，抓紧时间收回成本。有一些人是这样
的。其实有些他不是钱的问题，他会考虑是啥，反正就用两三年要换了，然后来讲，你给我承诺八年，我八年这个风格不变，其实也挺郁闷的。
也有这种，也有这种，
就是说，我就希望你比如说正常来用三四年，可能两三年左右我就换了，因为三年左右他觉得他要更换，或者说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就是说，因为有些户外的产品。那我们可能会用的是要质量特别好，因为你说能用三年，它不一定保证能用三年。
是的，
八年的
话，风吹日晒的，
而且我们大理这个紫外线就是猛烈到了不是一般商家能够承诺的势力范围，我觉得。
但是像我们这边就说到刚才这一块硬件这一块东西过程当中，选择当中确实是这个老板他是过于一个考究的一个人，
只用最好的，
也算是、
追求完美的人。
对对对，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呢是我们藤编家具，还有一块布草。布草这一块呢选择的也是一个一线品牌，叫做派赛菲特的一个。
如果说用一线品牌的话，那就跟就是我们自己去打的那种，就是差的和好的之间100块的那个价格，那就是没那就是没得比了。
对对对，
他因为你如果选择品牌的话，就是选择有哪个牌子了，然后去定制的话，那这个价格就没得说了。我说的就是小型酒店哈，就是那种。
我们是大家不是在这线，我们是觉得呢，我们愿意。把这个好的东西分享给我们的客户，它是一个体验形式，以及大家在同行当中过程当中，可能呢我们区域的划分以后呢，我们觉得哎，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已经很 OK 了，但是可能的话，我们如果我们再放大开一点呢，可能我们这个相比较呢就只是一般，所以呢在选择刚才所说到的一些藤编家具啊、布草啊，也包括我们经常考虑到的一个床垫，这个一个睡枕啊，这些实际上边这个呢差距它还是拉得蛮开的。
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因为白马这个地方，就是我所看到的所有的图片或者说我路过看到的哈。刚才你那个老贺有说里面呢还有泳池，这是我肉眼看不到的。因为路过嘛，每次都是路过，也不敢走进去。
室内的泳池。
你看有首先有泳池，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咱们的就餐区。
是的。
就餐区我看有这个有网友的图片上面显示的就是他们有这个有铁板烧是吧？
是的是的，我们推的呢是一个法式铁板。就是因为到了大理这个地方呢，客人也好，也包括我们老板也是个外乡人，我也是个外乡人，我也是到了大理以后啊，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一样，放弃了一些原来跟一些各种国家领导人啊，也包括其他一些完完全全根据标准根据套路来走那些酒店，完了以后呢喜欢上了大理，
就是说放弃了国标的那些酒店的管理，然后呢就来选择我们大理的这些特色客栈。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充分融合在一起以后呢才会感受到，也包括我接待的客人当中，他可能更多还希望到不是说是要到一个酒店提前一点的各种程序完全到了以后呢，我不用考虑哪一个点是怎么样子，但客栈当中总会带来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惊喜。那更多时候这些客栈和民俗在最近几年能够在全国迅速发展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个原因之一。我跟很多客人在做交流的时候，那客人很快本来刚开始过来的时候呢姿态拉得很高，但是话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感受以后的话，慢慢他会处为一个朋友之间。所以我们经常会跟很多客人叫做君子之交。他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会给我要么就寄个什么 小物件，我呢我也会给他寄一点云南的
以诚相待、
哎、对对对对对，
嗯，这样呢就得到了更多人对于你的信任。
不不不、嗯、不只是我呢，是对于大理的一个
其实呢我觉得客栈民宿的这个掌柜的们还有这些老板们，其实他也是我们大理的另外一张名片，因为当那个外地的朋友来到的话，入住肯定是必须的。
是的是的
啊、嗯、以前我们就说这个首先呢是打车是必须的，但是现在呢有自驾游朋友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入住的这个酒店啊客栈啊服务员啊或者说老板啊掌柜的，这是另外一张名片了。然后呢咱们的景区景点，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吃餐饮服务类。其实呢我觉得给大家留下特别特别好的印象，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待着的时间最长的其实就是酒店客栈民宿。啊，因为每天你这个休息的时间特别长哈、啊，你必须要在这个酒店里边，而且接触的人最多的，或者说连续接触最多的，还必须就是得就是咱们客栈啊、民宿啊、酒店的这些服务员啊，或者说老板啊，或者说咱们的掌柜们。
是的，是的，我们在这个恒定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一定说你的房体量要有多高，或者您的硬件要有多牛。但我只觉得的话，我们有那么一群人在很用心的去做这个事，小到一个多肉植物，我已经很用心去栽它养护它。
对，
我来到的客户当中很多就觉得很小啊，你这个东西很、
哦、长得这么好，
对，他可能在他的地方他觉得是工作的一些压力啊或其他东西没那么多时间去搭理，但是我们一直在很用心的去做这方面的、
是现在呢洱海周边的这些客栈哈，我觉得我还真的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客栈呢经营得非常非常的精致。然后呢每次呢我和老贺去呢就会发现啊，无论是在户外或者说室内，他们小到一盆就是刚才你说的一盆植物哈，它上面的叶子擦的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灰 的、
是的，
我就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他们的植物会长得那么好，而我们的这个植物有的时候呢它就这个长得不是那么的欢活。后来我就发现啊，他们真的是用心去打理的，就每天啊拿着这个抹布啊就把那个每一片叶子上面的灰都擦得干干净净的。其实呢我觉得这样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客栈，而因为我们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们迎接客人的一种态度。
对，不会由于您的店的硬件这块多高或者您就能够怎么样子，也不会由于我的店多小我就怎么样子。每一个店它有它自己的客户机构，它总有它喜欢的这部分，只存在说是你我们花了多少心思在这个客人身上，为客人做了些什么东西。
用心是有回报的。
是的是 的、是的。
刚才大奎也说了，
我觉得他们这种的服务啊，跟因为你们刚提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其实是可能我们整个行业里面的另外一个现象、你知道，就是就像大奎他们，就是白马是很注重他们自身对客人的服务。但是我们前两天碰到一些客人，他们从别的客栈，就我们名字不说，就是也是一个名气比较大的几个客栈嘛，他们入住以后，然后来讲到了其他朋友的客栈，回来以后他们就说啊，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心里很受伤。我说是
他们觉得店大欺客了。
哎，对，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的一个普通的服务员就是一个前台，然后一个行李生，他说他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觉得是自带光芒的，走在你跟前的时候呢，就觉得我能让你进我们家门都已经非常了不得了，你在我跟前你就给我规矩一点，你就乖乖走到我后面，不许问不许说话。然后客人就觉得说就是我参观一个博物馆也不至于是这样啊。
其实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某一些客栈或者说他们在定位的时候可能就把自己定的就是规格，可能就是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他的卖点就是我特殊。
对，
那么当然了，我们就是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要去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根据不同的人哈，其实有一些人他还挺喜欢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在大理古城人民路有一家开了很多年的一家馆子，我们不说叫什么名字，他们家呢就是你来我们家吃饭必须自己 就是这个拿碗筷自己端菜，然后走的时候呢你还得把碗筷给收拾干净了，桌子抹好抹好、
哦、
啊对。但是呢就是有那么多人他就是愿意去吃，那为什么呢？其实呢我觉得可能也跟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压力啊等等，就是我们的需求不太一样。就是刚才大奎也有说，就是有一些客人进来之前呢，就是刚来的时候就是说自己就是啊很了不起，
是的，
这个样子。
嗯、
但是长期处下来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改变。其实呢，我觉得也是跟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有关。他可能就是来的时候呢，他觉得就是我需要就是戴着面具出门，我要自我进行一个保护。我需要就是把我自己弄得就是很了不起，然后呢，让你觉得你会尊重我，你会对我就是。百依百顺啊怎么样。但是呢可能就是处下来之后他就发现，哎，其实呢我跟你相处呢不需要戴面具，我把面具摘了，其实这个是真实的我。
是的，哎，
对，
我觉得生活像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想得开哈，就是什么样的都可以。
想开的人并不多。
嗯，
也有很多，其实啊，其实很多人来旅游的时候来讲，其实他更多实际上是真的想开了才来旅游，
嗯，
或者说真的完全想不开旅游的人，其实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另外的变化。
有的，有的，像刚才你说的，就是真的想开了去旅行的人，他又是另外一种状态；真的想不开了去旅行的人，也是另外一种状态。嗯、然后，其实我们以前呢，经常有一句话，老话这样说的，就相如心生哈，就是然后呢，我们就是每当看到一个人，就是这个人你见面就觉得他特别逗，
自带光芒，
对，他特别乐，就说明这个人呢，他其实呢就是心里边是非常放得开的。你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紧张，然后莫名其妙的就觉得说，哎呀，我要怎么跟你说哈？然后反正觉得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其实他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他可能就是心里边的压力特别多，或者说受到的创伤，曾经的创伤特别的大，他是来疗伤来着。所以说呢，咱们的客栈和民宿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疗养性的一个，我们不说医院哈，疗养性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任何人，就是任何受了伤的人，其实你都可以来这个地方疗养一下。我们希望就是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已经是这个茅塞顿开，就是哎，完全又是另外一种状态，然后努力努力在奋斗。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大理的这些客栈和民宿，在将来我希望变成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客栈民宿的这个老板和老板娘，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客栈和民宿当成一个家，
应该是这样。
对，
对，
本来可能
让更多的人不是来我这里住，而是回家来。
是的，是的，
所以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客栈老板就说，我们这边几乎来的都是老客人，或者说是老客人推荐的一些他的朋友。
对，就是可能很多客栈会最终把它做成说，来了以后就彻底放得下，
嗯，
然后走了以后真的是偶尔能想得起。就是我觉得好像在大理有一个地产商做的个广告，就是说，有空就常来看看，没空了就常常想想，
嗯，
就是属于这种，就是有时间了来看两眼，没
时间
了
就想一想，
哎，想一想，哎，还是觉得就是大理一定是让你离开以后还能够有所回忆的地方。而客栈可能或者说我们其实这民宿客栈类这种的，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让你走了以后，他留下一些真的想不一样的想法。
嗯，
是的，
是，我觉得客栈和民宿的这个老板们，我觉得挺好的，我挺羡慕你们的生活，就是你们可以用最真诚的心和客人去交流，然后客人呢也把你们当成好朋友。我身边就是在，特别是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太多客栈民宿的这个老板们，经常在发说，哦，感谢哪里哪里的哪个哪个哥哪个哪个姐给我寄来的什么什么特产哈。其实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你们特别的用心，然后他们觉得说，哎呀，能跟你们真正的交朋友，然后呢会寄一些东西给你们。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在他们，可能就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是没有的，
应该是
可能真的是没有的，就是这样的真诚哈。
对对 对, 对, 对
啊，在这一块当中我觉得大理是做的特别好的。
是的，
嗯，
其实我想知道，其实大奎你在做这个在白马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团队有其他很多小朋友一直想问，就是说因为其实你看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大奎他们在那个白马里面的服务啊，
嗯，
就是说，从前台开始一直到房间，然后包括你们的花园，包括你们晚上的那个烧烤，
嗯，
其实做的都非常的，就是说 既温馨的同时来讲又很规范，就问安哲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这个的、
嗯、你的团队是怎么去培养的、嗯、
对，
首先一点，这个事情是像这样的，先有了一个店，有了这个店呢它是一个平台，
嗯，
同时呢我们呢在跟这边业主这一块呢，
嗯，
在聊到一些时候话题，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
嗯，
大家都愿意在分享。那我呢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有酒店，一个政务型的酒店，刚才何哥一边说过，
嗯，
原来一些国家领导人这边一些基建、嗯、一直到自己的转换放松过来以后，同时也添加了我一些情怀在里边，我只是存在一个把这个感召力把它传染给我的一些同事。因为在做这方面的过程当中，刚才大家说到一些就是客人的宾客感受这一块，不妨跟大家呢都是一些客栈同行当中在收听分享一个小的案例。这个事情当中呢实际上边是属于你在做了最后边呢你的一个直接性的一个回报的东西。记得原来呢我刚到白马的时候工作了一段时间，过来一名客人呢，他第一次是自己带了小孩过来，早上的时候因为起得早，在院子里边溜达的时候跟他聊了会天，聊完天以后呢就请他喝茶。喝茶呢，大理喝茶是一件很简单的，这个是我觉得很普遍的、
嗯、
但喝茶的过程聊天后边不好意思哦，我这个没办法跟他一块聊天一个聊的这个层面
太高了，
拉得太开，
嗯，
后边的侧面当中呢，但是我们聊得很开心，从早上九点不到一直聊到中午11点多12点，直到公司开进来一个车队、
嗯、
都是豪车过来接的时候，旁边侧面了解了一下，是真正他们的大 boss 过来的、
oh. 哦，
这个东西发觉不太对的。但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没多少天，也就十来天的时间，他呢第二次把他们公司的高层再召集到我们那边来，来过来以后呢，来到以后呢，实际他刚开始见我第一面，虽然说他们高层的公司领导，但实际完完全全他自己把我这一块，把我个人一起融在一起的。
嗯，
那过完以后呢，每一个亿在我们县面前小透露啊，小透露县面前的平均消费都在8万块以上。
嗯，那就是每个月都比较稳定了。
一年下来将近100万，但是虽然说时间呢、
嗯，
我到白马呢也就是半年不到的时间，
嗯，
但实际上边呢，就这个呢是直接转换的。那这个环节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在做的过程呢，可能我在做的，我反正我是在用心在对待你。
就每一个人我都用心去对待，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对，嗯，记得那一天很有意思，中午他睡午觉，整个公司高层头天晚上喝的有点多高了、
嗯、
睡午觉一个不小心睡到12点过，就说在店里边吃饭，你看店里边也没怎么有人，厨房师傅一下班休息，一看要让我弄饭，当然一点他就说要在那边吃，我说这个只能我去弄，
嗯，
他就勉强
弄什么我吃什么
我去弄了。他刚开始是他以为是一个噱头，
嗯，
因为在我们行业当中呢，很多时候就嘴上说这事我弄，但实际不是我在弄。那后边的一会儿呢，他就到厨房来看了，看了以后他没说什么，他就出来掉，再看了一眼，再出气掉。出气以后呢，后边呢将就弄了几个下饭菜啊，这些吃，吃的呢，我过去问他是，我知道弄的肯定不好，有个标准，好好好好。后边过一卷的时候，他们过来的时候就每次跟人家介绍，上次我的菜就是他做的
啊，
很有意思。虽然他把他的县民钱呢，他的公司的安排，还有呢他的家人全部放到我们这边，这个公司呢应该来说县民钱华人财富榜当中在前4，
嗯
啊，这个也算是大 boss， 反正就每一个亿都会过来看一看我们这边，大家在一起呢、
嗯，
喝酒玩一下聊一下，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以诚相待，所以说换来了更多的这个，也不说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嗯、
是的
啊，其实呢就是我们、
不知道他是谁，
对，
是
我们有了
一
个交心的朋友、
嗯、
就是刚才就比如说大奎说到的，就是说他可能就觉得说哎呀我给他做饭吧其实不是我做，但是来到之后他发现真的是我做，他就发现大奎越来越实在了，
对，
哎，对，他就特别相信你，就包括有的时候他自己不来他给你打个电话，哎，大奎我某某某朋友什么什么什么来你们那边安排好，哎，其实他就是、
对对
有了这个互相之间的信任了。
如果算附带这部分呢、
嗯、
这个可能更高，我只能想更大这个这个附带这一块。
那你说的这，我觉得其实大可还有另外，其实让我们比较感动，可能他自己，我们是后面了解到的，可能很多关注大理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在几月份我不太记得，就是今年暑假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朋友会骑着那个开着那个电动车，骑车在黄洱海，可能应该新闻里面我们是报道过，有人在那个就是骑着的时候来讲，他们把那个电动车就直接开进洱海里面去了，而这就是那个救人的人就是我们大奎
啊，你去救人了。
但是他很不满意，就是因为我们有两个人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当时是两个女孩子，
嗯，
因为是在6月18号当天下午7点过一点的时候，刚好呢，因为当天下午是燕子里边要装一个那个，就是我们藤编一个家具，要做一个啤酒花烟一个牌，要把它挂上去。当时在打电钻，在打那个电钻，声音很大，那听到外边吵了，我让他出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就说外边有人吵架。当时我一直在想，因为白马呢有点前不沾村后不着店这种感觉，那还是把电钻放了以后出去看，看了以后呢，一看，哎呦，有车子掉到水里边去了，就赶快安排我的一个主管呢，我赶快回去拿个锤子，准备要破窗，但去到那一块的时候啊，因为整个车已经完全沉到海里边去了，实际失事到我们赶到时候已经将近10分钟的时间。由于电钻时间太吵，你这个没
听不到，
那气到后呢，就是赶快就下水以后呢，但是很可惜，就有差不多离那个失事那个点当中应该在个2米那个样子的时候，已经看到车厢里边出来一个女孩子，就是我能够看到是手和头发已经往下沉，但当我到那个又到那个车的那块位置当中，因为它是一个四轮的一个电瓶车，那个两人的那种，骑到那块呢，就赶快就潜水下去。但是呢，那块海域，还是有点复杂，主要是水草和菱角，那个菱角那个东西太多，我呢尝试下潜了很多次，但是还是没有成功，就潜不深了嘛，没办法完全潜下去。后边呢，他岸上同伴呢也哭泣的。就我说叔叔，车厢里边还有一个，赶快去，那就潜到车厢里边，把车厢里边这个拖了一下，拖上来。那我的老板就刚好在岸上呢，做了心脏复苏。这个事情当中，只能说是我们一个团队，大家共同来做这个事。那个心脏复苏的时候，后期我们老板再说，因为我送过来以后呢，就赶快继续去，打捞另外一位。老板实际已经在抢救很多分钟。感觉尝试的感觉都已经要放弃的时候，微微感觉到他动了一下，再继续抢救。据说啊，后期间据说那女孩子还是由于在水下时间太久，已经还是身体出现了一些异样，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了，已经是这个人
人是抢救过了，
非常的遗憾啊，
是这个人抢救。但是呢，就这个事情当中，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为什么就刚才何哥说到不愿意去提起，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上边，我们在发现的时间再早一点，不用多，再给我30秒时间，理论来说是可以两个人都不会出事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就像说一直都不怎么愿意再去提起这个事情，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当中呢，但是又自己亲眼去看到去发生的。虽然后期性的时候呢，就是电台啊，也包括电视台啊，在对我们报道过程当中，我说羡慕羡慕，亡羊补牢还在来得及，在一定程度上边，这些车辆这些的话，还是得需要一定控制。那就是因为它的车厢呢，相对说小一些，操作空间小一些。因为我们那边虽然是个弯，但在失事那个地方上边已经进入直道的时候，小女孩子还能够加快那么快的速度。并且是往右前方这块吸了以后掉下去，所以他这个事情上边就是说他跟一定的操作是有关系，同时一样呢，跟我们所使用这个工具一些局限性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觉得呢，因为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这个在自己面前就像这样一过去。
其实呢，就是每一件事情不一定他都一定会非常的圆满，但是我们曾经尽力过。
对，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大理的 一个安全事情上来讲是一个好的一个引导，因为最终来讲现在我觉得大理州关于这个电动汽车的一个管控方面来讲比以前更加严格，而且来讲它相关联的一些制度也出来，就是说可能真的是在一些制度上面来讲是真的是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就是说或者说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努力以后其实看到的结果。所以我其实上个礼拜我们还让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在写，就是一个大理旅游的一个安全手册。
嗯，
我们让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我们正在写这样的一个，就包括怎么样正常驾驶。因为我有时候晚上开车，
其实呢，我发现啊，就是我们大理的客栈和民宿的老板，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来大理，就是我推荐他去住了一家客栈，然后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去给我弄张电动车来，我说怎么啦？他说：“哎呀，我跟老板说让他去帮我弄张电动车，他说不安全，他说不给我去弄，他说最好让我不要去，他说、如果我要去哪，他送我去，我特别不高兴。他说我就想自己去。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客栈老板和这个掌柜，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的担心，就是其实虽然说是就是两轮电动车，我们不说先不说四轮，我们先说两轮，两轮被摔伤每年也。”不下多少，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对，
就是在操作上面，还有就是因为他后面还带了一个人，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了，因为环海路我们不说人多车多，但是我们大理就是不说大理，我们说整个云南，我们的路况它其实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就是你出去十多公里它没有一个转弯，但是在我们这边它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
经常转，
对啊，经常也不说经常转吧，路况虽然说特别的好，但是有的地方它经常有弯，就是对于有一些地方刚到大理来的朋友可能来说他就不太习惯，有朋友经常说来大理，哎呀来你们云南啊，来一次晕车一次，山路十八弯啊，他说那个转啊，我说你们没去过西藏吗？我说你们去了一趟西藏以后，你觉得云南的这个弯其实也跟西藏那个也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是弯度，还有一个我了解下的情况可能还更特殊一些，就是有很多来自一线城市或者说省会城市的人，
他连电动车都没骑过，
对，他
的
大理是他第一次上电动车，
嗯，
第一次开
电动，他觉得电动车很方便，我一拧油门他就走了，
对对对，
然后我一捏刹车他就停了，他觉得可能就是跟那个自行车一样，
对，
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不是经常会看到一些就是停下来了，他拿着那个龙头的时候车就不停的打转，
是的，
哎，就是他没有发现他捏的时候他就稍微用力就触动油门，
对对对，
然后呢他又站在原地，所以那个车就不停的打转，最后把自己也给带摔了，哎，有这样的情况的，
有，尤其我们在可能白马那边可能见的少一些，我们在古城周围的那个
海西的这条路上特别多，
道路的那个边上，
嗯，
就是说经常会见到掉到沟里去的电动车
啊，还有就是在路边就是捏不住刹车的，然后要停车的反而那个车跑了，然后捏也捏不住的，就是因为在捏的时候又紧张，然后又触动了这个油门。
其实驾驶的是一个，因为有很多人是第一次驾驶车，他其实没有安全意识，因为我第一次对这个事儿是特别感触是啥，就是七月中就是我们阳历的七月，那个正好是大学生很多，他们来大理旅游，然后有一天晚上其实还不算很晚，十点钟左右，我车其实走的我是靠右边，其实我觉得我走的是挺规范的，因为我给他们经常说，我说我是正规驾校正常毕业的是这种，但是来讲我就看到很多骑电动车的人，他来讲的话在大半晚上的，他来讲他把车是开在路的正中间，
嗯，而且有的时候他还会逆行，
对，而且他会在逆行的时候还会摆造型，
他还不开灯，
哎，对，他还拿着自拍杆还在前进，
对对对，
他觉得是别人都应该让着他，别人都能够注意到他的存在，
是刚才何哥这个说到的，就是自拍杆摆造型，
嗯，对对对，
一个呢风景确实美，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
但是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是。
所以说呢，我们的客栈和民宿的很多的一些老板啊、掌柜的们呀，就尽量劝他们，就说：“哎，你们真的是，能不自己这个去租这些车外出，就不要去租了。如果说真的要租的话，你有驾照的话，建议你其实可以通过网上很多的一些，就是或者说我们当地的一些正规的一些
租赁平台，对
对，租赁平台，你去租一辆汽车吧。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汽车最起码它是安全的，而且你要租汽车的话，最起码你有驾照呀。 对吧？
他有这种驾驶经验的人，因为刚开始我觉得，尤其是去年开始，大理那个驾驶电动车的啊，可能比较多，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反正没有驾照我也可以开个车呀。挺舒服的，
嗯，
但实际上来讲可能有
问题，不安全，不安全，我觉得真的不安全，就是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就是来大理，我们真的是可以欣赏风景，那么当然了拍照那肯定的，所有人来大理都是哎呀拍个照，就说哎呀苍山洱海间那么漂亮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样的信息带回去，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大理有多美，但是呢我觉得在拍照的同时呢别忘了自己的这个生命是很珍贵的。
对对对，
就我们这期节目成安全教育节目，
对啊，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在
挺好的、啊、
对对，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为大家提了一个醒，那么其实我觉得在海西的这条路上呢，风景固然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很多的一些田园风光，但是呢你也别忘了海东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有白马，最起码有白马，你到了这个转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说啊，转弯可能就会看到一些或者说发现惊喜哈，白马就是属于那个转角的惊喜，大家如果去到海东转角遇到白马的话，别忘了进去坐坐，找找大奎聊聊天，
告诉他们去找大奎就可以可以至少讨一杯茶水休息一口啊，
没问题，没问题。
其实一直以来我最担心的就是哎呀我能不能进去坐一坐，哎，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的，有很多人，我觉得不只是我，
对对，
可能有大多数80%的人路过白马觉得白马可以，但是呢不知道他对不对外营业，所以说呢、嗯、可能会有很多人就是不敢停下来进去走一走。
其实我觉得白马其实像小林这么说，我觉得是啥，就是它是属于外观上看上去很高冷、
嗯、
所以你其实从它面前经过
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温暖的大白，
对对对对，但你路过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应该是只对会员开放吧，就进去以后发现其实他对谁都开放，而且来讲、哎、这个感觉其实来讲是特别温馨、啊、
我当时想的就并不是说对会员开放，而是就是只是他的公共区域只是仅限于入住的客人，
客人
哎，他们的一个休息区，我是觉得说如果我进去在那边休闲啊会不会占用了他们的休息区等等，我其实是有诸多考虑的，我就是想法太多，下次呢其实我觉得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像我一样遇到非常漂亮的客栈或者是酒店的时候，你可以大胆的进去问一下掌柜的能在这儿喝点什么吗，哎，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就差这一步，
对对对，
也就差这一句了，
对，
嗯，
对，而且白马其实它这个位置上就是让大家其实一定有这种想驻足去看一看，
我特别
想去喝杯茶的感觉啊！
啊，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来帮听众朋友问一下的。他刚才呢，大奎有介绍说你们有法式铁板烧，
是的，
有听众朋友就问了，你们的法式铁板烧对外吗？
嗯，那是当然的
啊，也对外。
整个白马属于大理的一部分，
嗯
嗯，
它不是
所有的都对外
啊、嗯。
哎，那你们的这个就是室内的这个泳池是只对客人开放是吗？
嗯，不好意思，这个因为游泳池呢。规模小了点、
嗯、
因为我们呢只能更多些保
证。我一开始想问的就是你们的这个泳池是不是针对某一个房间，
嗯，也不会，也不会
啊，也不会啊。
对，度假
就是说入住的客人都可以享受的。
对对对，入住的客人呢，更多的像我们度假型酒店，更多是体验来了。
嗯，
没办法，他必须从开始近期我们也在做的说，把他吃住游购这些方面的东西呢，都把他考虑在内了。
但是如果考虑的太多的话，那这个公共区域那就要更大了、
嗯、
哎，好的，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关系，那么请大奎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白马的这个入住的房间的价格大概是从多少到多少、
对，
哦，这个呢就说像在大理丽江或云南这边旅游呢，淡旺季都会特别明显，但我们也逃离不开很现实的东西，
嗯，
像在淡季的时间上边呢，平均房价呢一般会在一个800多一点，
嗯，
但是在旺季的时间呢，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边可能会增加个300到400块钱，这个样子、
嗯，也就是说接近就是1000出头，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嗯，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去哪儿、携程。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APP 去进行预定哈，那么当然了，包括这个很多的一些地方，我觉得应该只要能上网订到的地方都可以订的，或者说直接可以联系一下大奎哈，
是是、嗯、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嗯，那么咱们的这个客栈有这个公共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吗？
微信公众号也是何哥他们帮忙做的
啊，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关注到大理好地方的公众微信号，或者说大理客栈联盟的公众微信号。那么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呢，由我们来帮您订这个白马海景假日酒店。
对，其实关注到那个我们大理好地方这个微信公众号，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关注和福利。可能对，就是刚才大辉可能已经介绍，但是我觉得跟我们的那个听众和关注我们微信号的朋友，可能应该知道，就是我们每个酒店在做一些活动，或者说在做一些其实特惠，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活动的时候来讲，我们优先其实都会在我们大理好地方会告诉大家有些展示。包括可能我们有
一些优惠，我们都会在大理好地方的这个公众微信号的后台呢给大家。
对，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和大家说拜拜了。更多的关于白马酒店的一些相关情况，请大家关注到我们大理好地方的公众微信号的后台。那么会在后台当中给大家推送一些关于白马酒店的一些情况。我是小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的，我是老贺，我们下期再见。